姑娘丁月华在洞门口伸手捂住了冯丽的双眼。这个冯丽呀，不知道身后是谁，以为是自个儿的朋友跟他开玩笑，俩手把他眼这么一捂，这冯丽拿手一摸这手，哎，谁呀？别闹别闹别闹。但是他一摸这手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姑娘这双手非常细腻，那是姑娘的手啊。这阵儿丁月华也不管这些了，他手摸着姑娘的手，他就在那瞎猜，你谁呀？啊？哦，马二，是不是马二？啊？要不你就废妻，废妻，狗子，哎哎，狗子这手他没那么细呀。他刚说到这儿，这姑娘心想，我不能老捂着你，这俩手捂着他的眼的时候，他往他怀里这么一带，这小子身子那么往后一倾，这姑娘底下这磕膝盖往起一抬，使劲照他尾巴骨这地方，咔一下子往起这一抬，这一磕，这小子妈呀一声坐地下不能动了。为什么？腰间盘脱出，这一顶就给他顶得出来了。这小子往地一躺，妈呀一叫唤，这姑娘啊非常的快，伸手把他那刀就抽出来了，抽出刀了往旁边一扔，这小子腰间盘脱出了，这顶着他这一脱出，他刚想还接着叫唤，这姑娘就手抓着他那个脑袋，又拿磕膝盖一磕他的太阳穴，蹦一下子不叫唤了，不但腰间盘脱出，而且轻微脑震荡，这两下子他不言语了。他虽然是不言语躺在那儿了，旁边刚才要睡觉那小子可醒了，那冯贵一睁眼，你插的什么玩意儿，我刚想睡点觉，他睁眼一瞧，哟，面前站着一个人。这冯贵腾愣就站起来了，伸手把刀就抽出来了，你是谁？姑娘并不答话，探背膀又打身后唰，把这口战炉剑就亮出来了，二话不说照他前面唰就是一剑。这冯贵摆刀往外就磕，两个人啪啪啪啪啪啪打了没有三招五式，这姑娘没工夫跟他在这练战，冯贵这个武术跟这姑娘比那还差着一大截子呢。咱说过，这姑娘跟展雄飞曾经比剑联姻呢，那要是一般的功夫能跟展雄飞在那比剑吗？所以他这个刀往前一捅的时候，姑娘往旁边一撤身，一举这个战炉剑照着他这单刀的当劲，咔一剑下去，他这单刀就掉了一半。这一掉了一半，这小子当时就惊了，心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位使的是宝兵器。他刚想抽身要走，这姑娘底下一个扫堂腿，扑通就把这冯贵踢倒在地下了。冯贵这一踢倒在地下，这是山上周围净石头，邦的一下子这脑袋撞到一个卧虎石上了，幸亏撞的不算太重，要撞重了这一下子他就小命见阎王。尽管不重，这一撞也撞得他头晕眼花，哎呦，他这一晕，姑娘马上把他往前一踢，这一咕噜，这小子懵了，他这懵过去了。姑娘没客气，把这剑往身背后一插，把这冯贵的裤腰带解下来，马肩头拢二背捆了一个四马倒窜蹄，捆上了。这一捆上之后，把他这个腰里边摸了半天有一个手绢瞪出来塞在嘴里了。这冯贵捆上之后不能说话了，可是旁边那个冯丽呢，冯丽腰间盘脱出了，还脑震荡了，昏过去了，慢慢的他有点缓醒。这姑娘没等他缓醒过来，把他的裤腰带也瞪出来，把他也捆上了，都是倒剪二臂。把他捆上之后往他的兜里边就掏，掏什么？掏手绢。这小子还没有手绢， 姑娘心想，没有手绢这怎么办呢？干脆鞋脱下，把袜子扒下一只来塞嘴里了。塞嘴里之后，身上给他扯起一块布条，给他横着勒上。姑娘把这两个人放在这儿，又一琢磨，不行，他们两个就放在明面上不可以，我得把他们两个想法吊到树上，让别人发现不了，觉得这两个看守没了，不知跑哪去了，这怎能行？所以姑娘把这两个人想办法往树上弄，她抓住其中的一个，揉着往树上扔，但是姑娘这个劲儿是毕竟不够，为什么呀？那是个女孩子，她哪有那么大的力气呀？提了这一个人试了一下，扔不上去。这功夫那焦能躲在旁边的树后头看了半天了，焦能老头一看，哎呦，这女的感情有两下子，身手不凡呐！哎呦，你看这姑娘这利索，这俩大老爷们让她一个人给收拾了啊！这焦能老头就上来了，姑娘，幸亏我没走，我帮你往树上扔。这老头过来帮着姑娘把这俩小子扔到两棵树上了。咱说这个门口不是有两棵树吗？一棵上边一个，这边扔上一个，那边扔上一个。姑娘说：“好了，谢谢您，您可以回去了。”焦能说：“好好好，那我就回去了。”老头一转身走了。老头转身走了，姑娘从他们两个身上刚才早已经把钥匙拿出来了，把上边这个门一开，打开门往里边一瞧，这儿有个盘旋路，顺着盘旋路往下走，到底下就是洞底儿。这洞底儿长有灯光，姑娘下来一看，一眼就看见自个儿的大哥了，大爷丁兆来。这丁大爷被白玉堂灌醉了以后睡了一大觉，也不知道是白天是晚上，现在反正不困了，睡足了。现在已经是晚上了，快半夜了，但是醒过来一看，桌子上还有酒席，这意思您要是没喝够没吃够接着吃。这丁大爷开始呢曾经喊过两声，把门的人进来就说了，我们白五爷说让您在这先休息休息，等您休息够了，白五爷到这来请您再出去，你们哥两个还接着喝。丁大爷啊，醉酒之后这脑袋都疼了，丁大爷就回忆说，我在酒桌上跟这白玉堂喝酒的时候，最后我怎么喝醉的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白玉堂说要让我放斩雄飞非常容易，那你得跟我喝酒。我答应他，我说对，我说我跟你喝酒，但是白玉堂说你跟我喝酒咱是这样，你得把我灌醉了，我就放斩雄飞。我说行。白玉堂还跟我说，我喝一碗你喝三碗。我说好。嘿，丁大爷心想，我这不是二傻子吗？哪有讲这个条件的，他喝一碗我喝三碗，结果他三碗我九碗，他四碗我十二碗。嗨，丁大爷心想，当时可能我没划过这拐来，哎呀，就这么着他就把我灌醉了。实际上他是不想放斩雄飞呀，哎，所以丁大爷想到这里又一转念，这是白玉堂跟我使了个心眼儿，把我灌醉了之后把我安排到这个洞里，把我等于软禁起来了，我想走走不了，所以丁大爷在这里边在这待着，在这休息，心烦意乱。正这个功夫，上边门开了，小姐走下来了。丁月华走到下边来一看，是自己的哥哥。丁月华就知道了，是大哥给关在这儿了。大哥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哎呦，他一叫大哥，这丁兆兰再仔细一看，这是自个儿的妹妹呀。丁兆兰说，月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？我要不来谁救你呀？丁兆兰说，你怎么过来的？我怎么过来的？我自个儿摆船过来的，我自个儿上他们陷空岛卢家庄，我自个儿找的人。哎呀，妹妹，你能找到这个地方来？大哥， 我可不像你似的，你不来还好，你这一来还多了我们一份牵挂，你也让人家给留在这儿了。快点走，出这洞。好，马上大爷丁兆兰跟着丁月华，这兄妹两个人顺着这个盘桓路又走上来了，又在这门里出来了。又打门里出来之后，这个丁月华就说了：“大哥，现在我把您救出来了，可是展雄飞在哪儿还不知道啊。”展雄飞我听说他给关到了那个通天窟里头了。通天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。丁月华说：“不要紧，咱们问问树上这俩小子啊。”丁兆兰一听树上还有俩小子，抬头一看，果然在那树上面放着俩人。丁兆兰说：“这个我来。”丁兆兰一纵身几步，他先上了树了，把这边这树上那个一滴漏扔下来了，摔得吭哧一声。然后丁大爷跳下来了，这个小子叫什么？这边这个他叫冯立，那边那个叫冯贵，估计他们是哥俩。这个小子把他嘴里东西掏出来，我瞧这个意思他醒了，刚才连腰间盘脱出在脑震荡，那小子缓过劲儿来了，但是只眨眼儿。大爷伸手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，那是袜子。把这袜子掏出来之后，大爷就问他：“我问你，通天窟在哪儿？”“啊，哎呦，我跟您说，这通天窟啊，我跟您就说，从这儿啊往前走，往前走，您看那个山头了吧？从那个山头右边有条小路，那个小路下去，下到山根底下，您往左拐，往左拐，拐过去，再走不多远您就看见了，那有个大石门，那个石门比这门可大，特显眼，您到那一看就知道了。其实那个通天窟啊，您从前面那个山头上往旁边一看就看出来，所谓通天窟是两座山头并在一块，当中间有个缝，您一看见两个山头并在一块有个一缝，那个地方那就是通天窟的上盖，您顺这个道下去再绕下去，那就是通天窟底下。好了，哎呦，您把我松开吧。丁大爷说：“现在我把你松开，松开你不得嚷吗？一嚷不就来了人了吗？现在我不能给你松开，委屈你了，把这东西啊给你再塞上。您别给我塞这个，这个给你塞什么，找别的东西没有，张嘴，灯又塞上了。”这小子心里讲：“那是袜子，那味儿不对，你哪怕把我的这个裤子给撕下一块来那也行啊。”他想做这些解释，来不及了，丁大爷又给他塞上了，又给他勒上了，重新把他又扔到树上去了。这阵丁大爷跟着丁月华顺着这个山路往前走，果然走到前面山的尽头高处，往下一看，这是一个绝壁了，往左一看是两座山，它对在一块儿了，当中间有个缝，于是他们往右拐，顺着山路就下来了。当他们顺着山路往下走，刚走到山根底下的时候，这山根底下有棵树，就听树上有人问了一句：“谁？”哎呦，大爷马上往后一撤身，小姐唰把宝剑就亮出来了，抬头往上一看，一看又打树上边腾跳起一个人来。大爷一看树上跳下来的这位，太熟悉了，正是自个儿的二弟丁兆慧。小姐也愣了：“哟，二哥你怎么来了？”丁兆慧说：“我不来，我不来，我不得让你笑话我吗？啊，你怎么来了？”“我怎么来了？我自己来的，我看你没想来，我就自个儿来了。”“谁说我没想来？我本来是想来，我是拿主意打算什么时候来。你这可好，急性子啊，你怕我不救展雄飞？我能不救他吗？别看你跟他是夫妻，我跟他是朋友，我们是弟兄。”大爷说：“得得得，别在这吵吵，咱们现在就去救展雄飞。”这二爷怎么来了呢？咱说了，这个丁月华不是自个儿拿好了主意，半夜自己独身一个人来的吗？ 其实几乎跟他是前后脚。这丁二爷也来了，他怎么来的？就在今天的傍晚时候，县公岛上的大爷卢芳、三爷徐庆、四爷蒋平，这哥三个回来了。这哥三个原来在开封府啊，是找二爷韩章去了。韩章在哪儿？四爷蒋平知道，他知道东京汴梁旁边离东京不远几十里路有个翠云峰，翠云峰上边有一个灵源寺，灵源寺里边有个和尚跟这韩章是好朋友，所以四爷蒋平说，因为那个翠云峰下边埋着韩二爷他母亲的尸体，也就是说韩二爷母亲的坟在那儿。韩二爷有时候给母亲上坟就到翠云峰来。蒋四爷还知道韩二爷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是好朋友，一是下棋，二来那和尚还懂得练武。蒋平认为韩二爷在东京汴梁跑了，一赌气走了，肯定上这儿来了，所以这哥三个就到那儿找韩二爷，到那儿一找没在那儿，见着和尚了，和尚说他来过但是已经走了，哥几个一看找不着韩二爷，只好就回来吧，所以就这么回到了开封府。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大人，一问斩南侠呢，包大人说你们回来了，但是斩雄飞走了，一大早就走了，已经是奔县公岛去了。这哥三个一听当时就着了急了，说他一个人上县公岛恐怕他要吃亏，县公岛上设计的消线埋伏他并不了解，而且老五先回去了，他肯定要用这些个手段来捉拿展雄飞。于是哥三个没在开封府待，立即回转县公岛。这一路上啊，三个人就商量，咱们直接就回县公岛，回县公岛回卢家庄找老五谈这个事儿，马上问他展雄飞你给放到哪里了，三宝放到哪里了，你都交出来，最后你得到开封府打官司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当快到县公岛的时候，这四爷蒋平就提出一个主意来。蒋平说，大哥，咱们不能马上就回县公岛，你知道吗，老五这个人我可知道，他心眼儿特多，你别给他先回来了，肯定他在咱们这个县公岛下，在芦苇荡里，他得安排下人，安排下人观察着咱们哥几个回来没回来。如果发现咱们哥几个一回来，这人立即上山上给他报信，给他一报信，他听说咱们哥几个回来了，两种可能，一种可能他把三宝带着他跑了，另一种可能他兴许把展雄飞给伤了，伤完了展雄飞他带着三宝跑，他绝不会俯首就擒，这是老五的个性，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就认输。大爷卢芳一听，老四啊，你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，要那么着咱们先上哪儿啊？四爷蒋平说，上哪儿啊，咱先上墨花村，到了墨花村见了丁氏弟兄，咱一问老五在这个卢家庄里边的表现，展雄飞要是往那儿去，这丁氏弟兄跟他是亲戚，肯定不能不知道，咱打听明白了之后，然后咱们再回卢家庄再想我们的对策。大爷卢芳一听也对，就这么着。所以这哥三个呢坐着船没有直接回卢家庄，先是到了墨花村了，傍晚的时候到了墨花村，到了墨花村一见丁二爷，一问丁二爷卢家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丁二爷立即把白玉堂回来之后所作所为跟他们一讲，说他们把展雄飞给捉住了，捉住说关在一个山洞里，是哪个山洞里具体也不详，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的大哥过去了，我大哥跟他说话可能也没说明白，这白五爷把我大哥给灌醉了，也留到你们这个卢家庄了，据说也给软禁起来了，我现在正着这急呢，我如果要是冒蒙子去，我不熟悉你们那个山里的地形， 有可能我也中埋伏，如果我要不去，展群飞有了闪失差错，这怎么办呢？卢芳一听，这个事到底怎么办好呢？蒋四爷说，这样吧，大哥，最好啊，您也别露面，您一露面弄不好，你们造成一个弟兄反目，这个事情到这步了，说明老五啊，他急了，他能把四品的带刀护卫给抓起来，给压到山洞里，你说他想要干什么呀？这样吧，我呢，我也不露面。我为什么不露面？我最近这个肚子有点不太好，我呢老拉肚，我先躲一躲，回避回避。只有让三哥您过去，三哥您过去呢，您还不露本模样，您得轻纱罩头，您过去就可以带个路。您对我们山上的情况都熟悉，您要是领着丁二爷一过去，让丁二爷呢带着几个手下的亲随，这个事情我们绝不能够明面交涉，只能是暗地操作，让白老五人不知鬼不觉，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展雄飞给救出来了，让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三宝咱们又给倒出来了，只有这样最后再跟白老五摊牌。那个时候啊，老五他想走他也走不了了，他想躲他也躲不开了，他没有什么抓挠了，只能跟着我们弟兄上开封府去打官司，您看怎么样？大爷卢芳一听，老四你这主意也行，只是现在你怎么闹肚子呢？嗨，蒋平说，我在肚上不知道吃什么吃的，这肚子他有点难受，这个我不能参与这里头，三哥你来这趟吧。三爷徐庆一听，好，我去。于是就在今天晚上，三爷徐庆头上用轻纱一罩，用一条小船，他带着二爷丁兆慧，丁兆慧带着丁家四魁，丁甲魁、丁乙魁、丁丙魁、丁丁魁，带着这四个人跟着他们一夜小舟摆渡过来。于是三爷徐庆还有二爷丁兆慧他们一起上了山，顺路就先来到了这个通天窟。没想到丁二爷在这一埋伏，跟大爷和丁月华一块见了面了。